但是在古代的时候，人呢相当迷信，他就认为这玩意儿是真的。胡大海抓住这些人的心理，哎，就能把大伙给唬住。他来到队伍的前头，把大肚子一舔，手指头一掐，嘴里是念念有词，那意思是念六字真言的，呼风唤雨。你说这个事儿巧不巧？要不怎么叫无巧不成书？有那么句土话叫放屁吹灭灯，寸劲儿。原来大家光顾打仗了，忘了这个天气，早就烟云四合，乌云翻滚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嘎啦一个雷，天降暴雨，这雨就像泼的一样，下了雨了。这飞铁鸟这玩意研究的不太好，口朝上，里头全是火药，就怕水，一见了潮湿干脆就失去作用了。哎，还没等坨坨使用全浇湿了，把个老坨坨气的心里说话，难道一说我们大元朝的气数就算完了不成？举子们一看雨真下来了，哎呦，胡法官这咒语真灵啊，快跑吧。利用大雨给挡着，众人是纷纷逃命。这么些人咱难以一一细说，单表四爷朱元璋晃掌中的银枪闯重围，落荒逃命。一开始的时候弟兄们还在一起，什么武殿长汤和、邓玉、常玉春、胡德海啊、郭英啊，哎，等跑了一段路再回头一看，弟兄是一个也不见了。因为混乱之中难以彼此照顾了，朱元璋就喊开了：大哥、二哥、六弟，嗓子都喊破了，也没有这些人的踪影。没有办法，朱元璋一个人跑吧，一口气他跑出来一天一夜。那雨也晴了，朱元璋的身上浇的是透透的。等这阵马也跑的没劲了，四爷戈登把丝缰带住，吁，把银枪挂好，掌身去寺外观瞧。就见山岭重叠，怪石横生，对面是古木狼林，不知跑到什么地方来，一无村庄，二无有镇店。再回头看，连第二个人的影都没了。哎呀，朱四爷冷静冷静一考虑，可坏了，现在自己是十群的孤雁，一旦遇上援兵援将，我还跑得了吗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我那些弟兄现在何处？哎呀，我往哪里投奔呢？这个马是信马由缰，一点一点往前走着，在心里头一边想着，坏了，就觉着这个脑袋呜，头重脚轻，心里头噔噔噔噔噔直跳，要来病。朱元璋还不敢走大路，全走山路，越往前走觉着头越疼，越走觉着天转地转，实在支持不住了，觉着眼前一黑，扑通从马上摔下去，把脸也抢破了，就失去了知觉。这匹马围着主人来回直转，刨出打响鼻，就是用蹄子啪啪啪刨地呀。稳了半天，朱元璋迷迷糊糊又清醒过来，哎呀，心中暗想：这可完了，你天大的英雄就怕有病啊，我这是有病，这可怎么办？连个亲人都没有，这要再下雨我就得死在路上，到了现在就得自己顾自己了。 朱四爷挣扎着勉强把眼睁开，仔细一看，恍恍惚惚发现路边有座小庙。什么庙他不知道，哎，心说我能爬到庙里去也能遮风避雨啊，使劲爬吧。这段路其实不到半里地，朱元璋整整爬了一个上午啊，这才爬到庙里头。那马低着头在后头跟着他，朱四爷把庙门推开，爬到大殿上一看，就是一间殿，
哦，
是座土地庙。他迷迷糊糊想站起来把马也牵进来，但是一着急没起来，眼前脚着一发黑，脑袋嗡的一声，二次又不省人事。山里头也有人走路，哪儿呢，都打柴的樵夫。时间不大，来了五六个人，抬头一看，呀，这谁的马呀，咱发财了，谁的马呀，顶上还挂着一条枪，还有个包袱啊。这些人过来把马给牵住了，有的人胆儿大就问，我是谁的马呀，有主没有？问了几声没人答言。哎，我咱们哥们发个财呀，不用问，听说前两天良江县是个战场，死的人可很多呀，大概骑马这主死了，这一匹马无人，跑到这儿来了，咱要拉到集市上去一卖，咱发个横财呀，走走走，牵走牵走牵走。好，把朱元璋的马也给牵走。朱元璋到了第二天，等明白过来，勉强爬着到了庙门，往外一看，战马也没影了，哎呦一声，可要了我的命了，又昏倒在地。如果再不来人，朱元璋肯定死到荒山之中。一转眼三天，水米没沾牙，又闹了这么重的重病。这一天也就是日头往西刚一转，顺着山路来俩要饭的。哟，这俩要饭的太惨了，头顶开花帽，身穿开花袍，腰里系着麻绳，两个人都光着脚丫。上水手这人提着个黄瓷瓦罐，里头汤汤水水的，不知在哪儿要来的。下水手这个人手里头捧着不少饽饽，有整个的，有半拉的，有一块的。两个人直接奔这小庙就来了，一边走着一边还说呢，哥哥，你今儿个出去多远？
别提了，
我跑出去有50里地，附近打仗，老百姓都吓跑了，管谁家去要饭去。我到了很远很远一家山村，哎，那老太太真不错，给我倒了两碗汤，哎，做的还行，里头有葱花，大概有香油，你闻闻多香。哎呀，真解馋呐，我还要了点饽饽，回去啊，咱龙把火把它热开了，咱好好解顿馋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好几天没回来了，我说咱那别墅有人站没站？别废话了，谁能上那去？哎，不一定啊，咱同行的不少，如果要把咱那地方给占了，说什么咱玩命也得把他撵出去。哎，走走走吧，没人，这地方多背。两个人一边说着就来到土地庙的近前。哟，兄弟，谁把门给推开了？这兄弟倒也着急了，是有人来过。两个人迈大步进了一看，爷爷，就发现地下趴着一个人。这人穿的还挺好，
我这怎么个死党啊？
两个人赶紧把药里的东西放到供桌上，七手八脚把朱元璋翻过个儿。那老二一看，死了吧。老大一拨了脑袋，别着急，我看看。仔细的听了听，他心还跳不跳？一听还跳，微微跳动。给摸了摸脉，脉搏也跳动，行，没死。两个人说到这儿，把朱元璋抬到侧面，这块躲开风口啊。 抱着不少的草垫子底下，把朱元璋放在上头。这两个人还挺内行，紧跟着把朱四爷的腿给盘起来，捶打天心，趴在后背，趴在耳边呼唤：“我说这位，这位，醒醒，醒醒，醒醒呗，醒醒呗！”摇动他的两个胳膊。古人不明白，实质上暗现的新词儿就是人工呼吸。这阵朱四爷的鼻子哼了一声，
哎，活过来了，活过来了！快快快，把那汤拿过来，让他喝两口。
把药里的菜汤拿过来，对准朱元璋的嘴，让他喝了几口。真不错，这汤水一下去，朱元璋就清醒过来了。哎呀！勉强把俩眼睁开，溜身观看，
哦，
发现两个要饭的满脸都是油泥，都呲着小白牙看着自己，有一个在旁边蹲着，有一个抱着。朱四爷把眼睛闭上，回忆回忆，想起来了，我在五科场怎样落荒逃出来，怎么病倒在庙中，
哦，马也丢了。
不用问，是这两个人把自己救活了。有心起来行礼，但是四肢无力。这两个人也发现了，
朋友，别动别动，你这病可不轻。
哎呦，这脑袋这手怎么这么烫人呢？你发高烧啊？躺着躺着吧，我们哥俩伺候你啊。来来来，没吃东西吧？勉强啊，咱吃点烩馒头，我们把这饽饽给你烩烩啊。朱元璋也客气不了了，把眼一闭，昏昏沉沉就睡过去了。和这俩人准备了三块砖，又撅了点树枝搁到底下，把火镰一碰，点着这干柴，在上面把黄瓷瓦罐一放，开始热吃的。时间不大，热好了，这两个人饿着肚子不吃，先喂朱元璋。朱四爷是有病不假，但是这饿也是主要的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何况好几天了。别看是残茶剩饭，到了这时候比人参鹿茸全都高级十倍。饿了吃糠甜如蜜，饱了吃蜜也不甜，这话是一点不假。等朱元璋肚子里有了食了，精神头也就上来，勉强挣扎着站起来，给两个人施礼：“恩公在上，我给恩公叩头。”
哎，别别别别！我说您要给我们行礼，非折杀我们阳寿不可。坐下坐下坐坐下，你见点好
啊！我好多了
啊！
这俩要饭的上一眼下一眼，仔细看看朱元璋穿仗打扮都不错呀，再看看这五官貌相。这俩人就有点发愣。
朋友，你是哪儿的人？
我是安徽省亳州的人。
哦，你也是安徽人？你听出我们俩是哪儿的了？
我要听不错，二位好像也是安徽省的人。
对呀，嘿，咱还本省的乡亲呢。您贵姓啊？您
朱元璋眼睛转转，有心说实话，又怕叫元人发现对自己不利；有心说瞎话，叫着于心不忍。这两个人是救命恩人，既然他们是要饭的，跟官府又没有往来，我欺骗人家，良心上不忍呐。想到这，朱元璋理直气壮：“
二位，我是亳州乱石山的人，姓朱，我叫朱元璋。”
这话不说便罢，这一说出来，俩要饭的吓得嘣嘣一蹦：“啊，你叫什么？”
朱四爷吓了一跳，心说坏了，哎呀，话说出来再收不回去了。
我叫朱元璋。
我说我们给你打听个人，你知道不？
不知此人是谁？
我们安徽省滁州有一个人叫郭光清。 你认识不认识
郭光钦？朱元璋稍微一愣，呼啦想起来
啊，
那是我的亲娘舅，那是我舅舅，我怎么不认识？
那就错不了了呀，少爷，少爷。
说个少爷，俩要饭的跪倒在地，抱着朱元璋大腿哭开了，把朱元璋也弄糊涂了，让他俩止住悲声一问啊、哦，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原来这俩要饭的都是安徽省滁州来的，就是老员外郭光清手下两个家人，一个叫郭府，一个叫郭禄。这两个人跑到这儿要饭是怎么回事？原来老员外郭光清就有朱元璋这么一个外甥，您说能不关心吗？有道是爹亲叔大，娘亲舅大，那亲娘舅可了不得，一直就打探朱元璋的消息，打算把他接到滁州去，一家骨肉在一起。可是他派了十几次人也没打听出下落来，把个老员外急得什么似的。这一回呢，他又派出郭府郭禄骑着马，带着穿的，拿着路费，又来寻找朱元璋，目标是赶奔北地燕京城。郭光清这老头并不糊涂，他早就见着皇榜了，心说话外甥是练武的，能不能进京去夺状元呢？如果要夺状元的话，哎，就背不住能把他找着。临行之时告诉郭府郭禄，不惜任何钱，不惜任何办法，一定要把你们少爷给我找来。郭府郭禄领命赶奔燕京。但是世界上的事儿千变万化，你别看他们带的钱不少，也骑着马，没想到在半路遇上土匪了，连打杠子在劫道的，把马也给抢去了，银子也给夺去了，把身上的衣裳是搜刮一空，两个人弄得是一身轻，什么都没了。要心再回滁州，万水千山不容易，说不回去就得冻饿而死。再者一说，这少爷没找着，回去也没法交代，哎，是落得要饭为生。这两个人可苦透了，好不容易找了个土地庙，他俩称为别墅，哎，干脆蹲庙台吧，白天要了饭，晚上在这休息，有时走个三天五天才回来。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寻找朱元璋这件事儿，心说要找着朱元璋不就好了吗？这事情太巧了，没想到在土地庙之中居然跟朱元璋见着了，两个人觉着一肚子委屈，所以放声痛哭。朱元璋心里说话，舅父还真行啊，还惦记你这个外甥。朱四爷想到这儿，把眼泪擦擦，郭府郭禄你们可吃苦了，哎呀少爷，这算什么苦啊，总算把您找着，这就是天大的喜事。您知道您舅舅为您呢病了好几次，想你都想坏了。少爷，这回跟我们回家吧。好，我一定跟你们赶奔滁州，不过我的身体不太好，在江阳两日。那行那行那行。朱元璋摸了摸自己的腰里头，还真不错，有一两多银子，让郭府拿着，不管多远吧，买点吃的，三个人还饱餐一顿呢。朱元璋又在土地庙休息了两日，哎，身体复原了。主仆三个人起身赶奔滁州，路上走着还是不敢走大道，走小路，恐怕官府抓他，又不知最近元朝有什么动态，对这些赶考漏网的人怎么办，采取什么手段，朱元璋心里没底儿，倒是谨慎为妙。一路无话，这一日等来到滁州的东关，郭府郭禄站住了。
少爷到家了。
哎呀，总算看着家乡的城门了，那咱就进城吧。
不不不，少爷，咱这仨人这阵可不能进城，
不怕您生气，您低头瞅瞅您什么模样，
朱元璋低头一看，好，自己也赶上要饭的了，外边的好衣服把他当卖了，做了路费了，在这宴路上郭府过路还不断的要饭，三个人才维持回来的。朱元璋这个狼狈就甭提了，大概能有五天没洗脸了，头发跟乱草一样，这要在人群一站确实也不好看。郭府过路就说了，少爷，
我们俩无所谓，您是少爷，
这要见着老员外让他心里多难过呀。哎，这么办，您看那有一片大树林，滁州的人呢经常上这树林来散步，练武的人上这打拳踢腿，您呢进那树林歇一歇，我们哥俩先进城，见着老员外禀明一切，哎，拿出一套新衣服来把您接进去，您说有多好呢？朱四爷听着也有道理，好吧，那就麻烦你们哥俩走一趟，我就在林中等候。少爷，就这树林啊，您可不行离地方，一会儿等回去找您找不着可就抓瞎了。哎，我就在这树林边上待着。郭府郭路高高兴兴进城送信，咱先不说，单说朱四爷离开大道进了树林，找一凉爽的地方歇歇腿儿，往树上一靠，觉着两腿酸疼，心里说话，哎，人生真不易呀、啊！我那弟兄们现在何处，我们天各一方，何日才能相聚呢？朱四爷心里不是滋味，又想到眼看要见着自己的舅舅了，也高兴，突然他又想起自己的姐姐朱玉环，在三年以前得这个信儿，听说姐姐也在滁州，另外自己还有个好姐夫，这姐夫叫什么名记不清了，听说是个练武的啊，我姐姐还有了个孩子，我也有小外甥，一家人这要见面了，哎，心里也觉着美了吧滋的。朱元璋正在胡思乱想呢，就听身边背后有这种声音，紧跟听着有个人说话，别练了，练的什么玩意儿，那拳打的对吗？那腿踢的对吗？就听有人说话，师傅，你说我们哪儿练的不对啊，你还不服啊，我给你们练练你们看看。朱四爷一扭头啊，离着自己不远是个靶式场，原来四外都是树林，当间有一片空地，放着刀枪架子，有那么十几个棒小伙子，上身都光着膀子，腰里扎着板带，下面都是蹲裆滚裤，抓地虎的快靴，正中央围着一个人，这人就是当老师的，面如银盆，能有个三十六七岁吧，眼睛不大，但是可挺有神，稍微有点燕尾黑胡须。这人穿着一身圆青色的衣裳，扎着五闪丝纶板带，二目放光，看这意思是个英雄的模样，正跟这几个年轻人讲呢，你们练的什么呢？练的这种东西叫大红拳，招数发的不快，那能行吗？打仗就得是手疾眼快，心里头得明白，要不你这个路子出来显着拙笨。你们往旁边闪闪，看为师我练练。师傅，您早就应该练，您光说我们这么不对那么不对，你也不练，那我们怎么能明白呢？那闪腿一旁。师傅一摆手，这些徒弟呼啦朝躲开了。再看这个老师，抬胳膊抬腿，没有半点崩挂之处，走行门迈过步，往下一塌腰，啪啪啪啪啪啪，练了一趟大红拳。朱元璋最爱惜武艺，一看着这个就着迷呀、啊，赶紧站起来躲到树后，不眨眼的看着。心说话，这个人好功夫。朱元璋心里想着，这个人就练的最精彩的地方， 你说说这个事儿也真巧，这个人也是没注意，光顾练了，没注意脚底下有个小石子子儿，尖朝上，他往前使了个鸡蹬步，啪，这小石子子儿一滚没站住，这当老师的就来个前墙，哎呦，磕膝盖一沾地，偏赶这时候朱元璋心里头高兴，认为这个人有能耐，喊了一声好，好，怎么那么凑巧碰在一块儿？这些徒弟们一听，呀呀，谁这是？我老师摔个跟头，他怎么叫好呢？水脸观瞧，这个当老师的更挂不住了，脸腾就红了，心说话哪来的野种啊？我练的好坏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再看他一回头，看见朱元璋，四爷一捂嘴，哎呦，我这什么嘴呀？早不说晚不说，你说这个寸劲儿，再想收收不回来了。刚想跟这当老师的解释解释，没想到这个人性如烈火，一伸手擦着把刀在兵人架子上拽下来，用手一指，高声断喝：呆，哪里来的狂徒，宰了你！是抡刀就剁。